欢迎收听忽软忽硬的第441期。这一期呢讲第15届图灵奖的获得者，同时呢他也发明了快速培训 KISS 语句啊，他的名字叫查尔斯·霍尔，但他的名字比较长啊，全名叫查尔斯·安东尼·理查德·霍尔。哎，这个太长了，我们以后呢都会把他叫霍尔。如果我们参加过面试或者什么的，搞数据结构啊，肯定是有一个算法叫做 Quicksort 算法，这个呢也是面试的必考题，然后期末考试的必考题，肯定是 Quicksort 啊。包括我们写任何语言吧，包括啊你写任何语言，肯定用那个 KISS 语句 ，switch KISS 语句哈，这个处理条件跳转的一个东西嘛，比如说你写 C 啊或者 Java 都要用到。但是你有没有好奇过这些东西是谁发明的？他们的背后英雄就是这个哈，第15届图灵奖得主查尔斯霍尔，他是1980年拿下的第15届图灵奖。不过呢，霍尔能拿下图灵奖靠的可不止发明了这么两个东西啊 ，Quicksort 跟 KISS 这种小伎俩。他在计算机这片天地中，计算机科学这片天地中，特别是在编程语言的定义与设计，还有数据算法呀，还有操作系统等开发领域哈，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贡献是一大堆的，影响非常非常深远。Quicksort 跟这个 KISS 语句啊，只是他辉煌成就中最不辉煌的那点点小成就。虽然现在我们说，哎呦，这个太难了，快速排序确实好几年都，最初的时候好几年都没有写出正确的快速排序算法来，但这是对我们普通人而言还是有难度，对霍尔来说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因为他做这个快速排序，他就花了一下午，当学生的时候花了一下午跟他老师打赌，跟他导师打赌，他导师呢说，哎，你用某个方法去排序，他说他有个方法更好，是吧？然后当时他只有25岁嘛，所以呢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还是先讲一下他的生平。他是1934年出生在西兰科伦坡，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他的父母都是英国人，他爸爸是，就是这个斯里兰卡是英国的殖民地嘛，就跟香港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殖民地。他爸爸是殖民地里当什么公务员，他妈妈是一个庄园的女儿，就是维基百科上说是茶庄园的女儿，我不知道，可能就采茶庄园吗？霍尔的话，他是在英国牛津的龙学校 Dragon School， 为什么叫龙学校我不知道，我还搜了一下这个龙学校的校徽，就是一条黄龙，哎，就是那种龙哈，你可以搜一下，就是一条龙。他后来又在国王学校上学，然后呢就去了牛顿的什么学院，叫莫顿学院，学习什么古典学跟哲学，也肯定有钱人，你看看古典学跟哲学。1956年他毕业之后，然后就去参军了，去了皇家海军服役了一年半，在那里呢他可能闲着没事干，好像就学俄语，学苏联语俄语。1958年的话他又去读这个研究生，读什么，读这个会计跟统计学，统计学的研究生啊，不能叫会计，统计学的研究生。这个时候呢他就接触到了计算机编程，然后呢就在那个有一个叫做水星的计算机上哈，水星的计算机上，然后学这个自动编程这些东西。他的老师呢叫福克斯哈，莱斯里福克斯。后来的话他因为他又懂这个俄语是吧，然后又喜欢计算机，正好他有个交换生啊，交换生，然后去这个莫斯科国立大学。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他就跟他的那个老师叫什么赫莫嘎罗夫，然后学习什么，学习机器编译，就学习机器翻译啊。然后这个快速排序算法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发明了，可能是啊，这个传闻也比较多，反正他也没有具体讲。因为霍尔他是在做这个机器翻译项目的，因为作为翻译的一部分，他需要对俄语中的单词啊进行排序啊，就排序可能是排序，然后呢按字母顺序然后排列，就是俄语跟英语之间该怎么去排序之后啊，再比较容易查找。他对出呢还是用了这个插入排序，后来发现插入排序太慢了，于是他就想个新的算法。然后这个新的算法呢就是很可能就是这个快速排序算法，但是呢当时没有发论文嘛，他还是继续在这个水星 auto code， 就是自动编程这里啊做这个编程的东西啊，处理就是分区啊或者什么，但是碰到困难。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发表这个论文，然后他又回到了英国，回到了英国还是继续做这个什么，做机器翻译，还是要排序。然后呢这边老师直接说你用这个希尔排序，我们知道希尔排序嘛， Shell sort， 这个我们都学过，你学计算机的数据结构一定会学这个希尔排序，就编写代码。然后呢这个因为他在俄罗斯已经在苏联已经做了一段时间嘛，他就跟老师说他知道一个好算法。他老师不信嘛，那肯定不信，我他老师这么多年了告诉你你这个就用这个希尔算法，他就跟老师我知道个好算法呀。他老师不信嘛，就说我们打个赌吧，六变四是吧，嘿嘿。你想出好方法来，我就把这六变四给你。这让我想起来有本书叫做《月亮》跟六变四哈。那个人很潇洒是吧？我也挺喜欢的，但是我做不到是吧？就是我现在生活那么窘迫，是人家有月亮六变四，我是为了六变四低头的人，他们是仰望月光的人。哎呀，我还是叫错哈。最终的话，他老师因为打赌嘛，他就写出来了，他就写出来这么个算法，他老师就崩溃了。我靠，真厉害哦！这就是他的故事。你说他是在什么时候想起来的，他不知道。我认为他应该是以前能想到了，只是这时候正好有一个突破口是吧，让老师震惊一下，给老师一点小小的震撼。这就是他发明的，我们最知道他最出名的一个就是快速排序，然后就是 KISS 语句。这个发明的过程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对他来说是比较简单。他在发明快速排序之后，老师就觉得这人很厉害嘛。你想想你快速排序算法都算出来，也写了篇论文是吧，然后就说你这个任务完成了是吧，你再接受第二个任务，为新型的一台机器叫 LH503 设计一种新的编程语言。那时候的话他研究生嘛，博士研究生哈，你说你给你个机器，不像我们说你学一门编程语言还学不会，而是你要在这台机器上设计一个编程语言。当时呢他就拿到了什么Algo， 就我这个语言，我在这电台里天天吹捧 Algo 语言，实际上就是他很厉害。他拿到了 Algo 语言的那个复印件，啊，我吹捧了好几期了哈。然后呢，他又去参加了一个这个迪克斯特拉，就是1972年那个图灵奖，或者这个已经讲过了，就是我们那个最短路径算法那个图论最短路径算法。然后这个人呢，就荷兰那个，这个已经讲过了哈，1972年的那个图灵奖得主。他举办了一个培训班，培训什么 ?LGO60 这个培训班。这个霍尔呢就去参加了这个班，因为他觉得什么，你让我自己设计一个不太成熟的新语言，还不如说我去学习一下人家比较成熟的这个 LGO 语言，然后我实现一下不就行了吗？这个霍尔就跟他的老板啊还是什么就同事就说，我们与其自己是吧山寨一个，还不如直接学他，学这个成熟的 LGO。那时候也没有可能是没有这个知识产权啊，没有这些东西啊，就算你直接用 Algo， 然后就实现一下，就这样。然后他就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就是说系统一定要非常安全、非常可靠，你生成的这个目标代码也要非常简洁，工作区啊这个数据都要非常的紧凑。然后他对这个 Algo 进行了一番改进，是吧？过程跟函数的出口、入口都要非常的就是清晰跟严密，而且呢，当时。他的老板说这个 Algo 语言不行啊，因为编译的过程实际上是相对比较慢的，但他说没事是吧，老师这次交给我，整个编译过程他说一次扫描就能成功。但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经验的话，老师还是比较佩服的，就这样的话就这个 Algo 语言在 Alert 这个机器上呢就进展的是非常顺利，并且在三年之后然后就推出了，大受欢迎哈，成为当时各个版本 LGO 60语言中效率最高的，然后可靠性跟方便性都非常的好，因此呢霍尔就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一个认可是吧，你比较厉害嘛，大家都知道你比较厉害。然后呢这个就一个国际信息处理联盟，就我说的第一期我讲的这个图灵奖得主啊，就是搞这个 LGO 的嘛，然后他这个工作组叫 IFIP 哈，然后就说你过来吧，你过来就是说我们这个版本 Algo 语言60之后还要出新的版本，你做负责人。因此这个霍尔心想，我搞了一下竟然成了负责人是吧，就好像我提交了代码竟然成了这个项目的主持人一样，他不负众望嘛，然后就主持设计了 Algo X， 以继承发展 Algo 60这个东西啊。然后在 Algo X 这个编程语言中他引入了 KISS 语句，就 Speech KISS， 非常厉害。然后在1968年的时候，他在工业界哈就有点不太爽了是吧，他想离开工业界，因为他觉得他对这个学术界越来越感兴趣，因为他想对程序设计语言啊一些形式化定义这些 偏学术性的还有理论性的课题更感兴趣，然后他就从这个 Elliot 这个电脑公司里然后离开了，然后就去了英国国家计算机中心当主任，因为他名气有了嘛。他当了一年主任之后发现这个行政工作实在是太让人崩溃了，他不喜欢做行政工作，然后呢他就去了一个大学叫昆士大学哈 Queen 大学哈王后大学爱尔兰的大学，然后从事教学编研究。1977年的时候他就又去了牛津大学，就是离开这个工业界之后啊，他在学术界中啊他的特长如鱼得水，因此呢就有很多很多创造性的一些重大的贡献啊。如果还有我来排名，哎，这个我要给他排名这个贡献排名的话，我认为他最重要的贡献第一个啊，就是他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重要的论文，叫做计算机程序设计的公理基础。在这篇论文之中啊，然后霍尔就提出了程序设计这个编程，所有的编程语言一定要用公理化的方法去定义它，也叫如果你读博士或者是什么，然后你就会学叫公理语义学，就他搞的，就是你要采取一组公理还有规则，然后有一些相应的性质，从而使这个编程语言跟实现的时候就跟具体的机器没有关系，并且呢可以证明它是程序是正确性的。我以前讲过两期哈，1971年的图灵奖得主叫麦卡锡，他做的一件事情是如何证明这个程序是正确的。他是在1963年的时候他提出了我可以用递归的定义，递归定义程序的方法来够证明。然后又讲了一个是1978年的图灵奖得主，就前两期哈，他叫弗洛伊德，他是提出的是什么基于流程图的方法，就是归纳断言，然后从而证明这个程序你要设计的是正确的哈。霍尔提出的方法又扩展了这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就是原来是递归嘛，现在你可以用程序流程图。他呢，霍尔就是说他可以在逻辑方法上可能跟弗洛伊德我觉得是类似的，但是他采用的并不是流程图，而是他采用的是代数的方法。他就说呢，我要控制流然后来控制整个的结构。如果大家学过 PyCircle 的话啊，或者什么什么语言的话，你得见过类似就 begin 或者 end 这种关键字啊。利用霍尔提出的这种方法，就是说呢，我们其实已经学了一个叫做过程编程、过程式编程语言，叫做 PyCircle。但 PyCircle 后来的话又有这个就是 Delphi。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传奇，就传奇啊，就是一个2000几年非常非常火的，就盛大那个导致中国这个首富的这个人哈，他这个编程语言就是你拿着刀去砍砍。那时候我疯狂的玩这个游戏哈，实际上他是用 Delphi 去写的，就是 Delphi 的，就是他的那个母语言，就是说 Delphi 是一个开发环境，他的整个语法，他跟 Pascal 是完全就是几乎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几乎是一样，因为我确实写过老长时间的 Delphi， 我对 Pascal 反正看过哈。但是我没有用它做过实际的一些东西，但 PyCircle 跟 Delphi 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把它称之为就是 C 加加跟 C 之间的关系，就是它是 PyCircle 这个语言呢，就是类似于这个 begin and end， 这个就是来源于它这个方法，就是来源于霍尔提这个方法。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霍尔他也自己也说了，他这个方法是不完备的，因为霍尔是建立系统的时候啊，他说他并不追求系统的完备性，而是更多的是追求什么实用性。但这个就是 Pascal， 以后我再讲他哈，又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图灵奖，他叫什么沃斯啊，这个以后再讲，他也是获得图灵奖。Pascal 也非常厉害，但 Pascal 确实是基于这篇论文来够做出来的，非常厉害。如果你没有见过这个 begin 或者 end 的话，你一定见过大括号嘛。包括你写 Java 也好，还是写 C 或者是 C Sharp 什么东西啊，因为经常用大括号嘛。你即使没有见过大括号，你写 Python 的话，你是不是又有空格？你就空格，你要格式也差不多样子嘛。就这样成就的话，他是说我可以用这个方法，然后能够让整个程序啊去证明它是正确的，并且呢，可以证明它的完备性。这个成就，我认为是不是我认为是人家也认为归于霍尔。另一个最主要的成就是他在分布式操作系统上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霍尔就研究啊，不同机器上你可以运行 程序设计语言还有数据交换的问题啊，就是说我要做什么分布式的程序设计。当时他出了一个程序设计语言叫做 CSP 编程语言，叫做 Communicating Sequential Process。然后这个语言的话就是并发程序啊，你肯定是有很多并发的程序，一些顺序的进程组成的嘛，每个进程你不能够对其他的进程的变量进行复制，比如说我两个进程你给我乱改，我没法搞了，是不是？你这个肯定就没法搞了，你就有冲突嘛。因此呢，它就进程之间的通讯你只能通过一些通讯原语来实现。我觉得你如果学过的话你就知道，不然你就觉得我在讲什么很深什么什么原语啊什么。但它就是你把它想象成我两个程序的话，我不能乱改就是了哈，就是你要通过一些东西去协作，不可能我这边正算的是五，我有一个变量是五，你那边算出来是六，你给我弄个六，我这边才算到五，你那边算到六，是不是就我们就出现问题了，是吧？这个进程之间的通讯啊，我一定要通过某种方式哈。就这个 CSP 语言后来就非常非常著名的并行编程语言，后来的话有一个叫 OKIM 并行编程语言，它当然它是有一个公司叫 Transputer 这个公司开发的哈。OKIM 的话，它这个编程语言是1980年代开发的，但它没有那么不像是 Pascal 后来影响 Delphi 这么也好。Transputer 它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并行处理的微处理器，就是以前的话我们都不搞并行处理，但是它是第一个啊。然后这个 OKIM 呢，正是利用这种硬件特质，然后专门设计的一个编程语言。你说，哎呦，现在就大家都不知道是吧？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嘛，就霍跟这个布鲁斯克斯啊，后来这个以后再讲，他叫 CSP 理论，就是他讲了一大堆的东西，就是专门做一个并行处理系统。后来的话，我们学这个操作系统，不是经常要什么叫广播式通信啊？或者什么的，都是他搞出来的，都是这个霍尔这些人搞出来的。霍尔的话他说有一个叫做失败语义嘛，就是说你怎么样才算失败了是吧，就是利用失败可以构造出一个成功的失败是吧，然后霍尔为失败，然后你这个操作系统是怎么失败的，通信是怎么失败的，建立了一大堆的公理系统，就是说呢你什么样的失败对应于语义上是有一个等价关系的，这个就是他做这方面的研究嘛。他做用代数的方法去研究并行通讯，然后开发了就是第一人嘛，就形成了所谓的进程代数，process algebra。这个进程代数其实也比较的，现在仍然在研究，一项非常非常新的研究领域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当年的话，你可以看这个 OKIM 啊，或者是 Transputer 这个好像没有这么普及哈，但是其设计理念和并行处理的这个模型。后来的话很多的并行编程语言包括网络编程语言就产生了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比如说现在的大家都说哎呦 Go 语言真牛逼是吧， Go 语言就是谷歌出的这个 Go 语言，还有 Erlang 这个语言，它就是受这个 OKIM 或者这个 CSP 理论启发的，但是这不是我说的，是开发者说的，就 Go 语言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叫做 Rob Pike， 他设计了很多的，他也设计了就是 Unix 与他有很大的关系，还有一个说的系统叫 Plan 9，包括这个 Unicode， 我们知道啊 ，Unicode 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全世界有这么多字符，我一定要放在一个字符集中啊。Unicode， 哎，这个是谁 ？Rob Pike， 就这个人啊，他也多才多艺，还设计望远镜啊，设计什么东西的啊？就这个，他也是 Go 语言最主要的设计者之一。他有一个访谈哈，他就是 Go 语言并行编程的范式，就是2012年的，你可以搜这个。就 Go Concurrency Patterns 这篇这不是这篇，这是一个访谈，就 YouTube 上的访谈，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就提到了这个 CSP 理论，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哈霍尔提到的这个影响，他就讲到为什么 Go 语言完全是影响了 Go 语言的这个并发模型，还有就是这个 就是俄朗这个编程语言，他就是阿姆斯特朗啊，就是跟骑自行车的那个人是重名啊， Joe Armstrong只是聪明，他也是写了一本书嘛，叫 Programming Erlang， 他里面有不停的在讲，哎，我这个 Erlang 编程语言是如何模仿这个就是 CSP 这个消息和传递机制的。他也提到了，哎呦，没有这个这个 CSP 理论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做出 Erlang 这个编程语言的。哎， 就是这以上就是我提的两个最重要的贡献嘛。为什么大家应该肯定有人说你算个屁啊，你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他认为他这两个编程他这两个成就是最高的，而不是他的快速排序或者什么哈。实际上这并不是我评价的，而是科学家评价的。因为 ACM 在1983年的时候他会评价一下说，哎，过去25年中发表在 ACM 这个通信上的25篇论文经典论文嘛。就说我们要评出25篇来，就他们评出25篇来都谁才能评，就伟大的科学家才能评。你我们普通的你想想的发多少论文就选出25篇里程碑式的经典论文。其中呢有两位学者选了两篇，你选一篇已经证明你已经是牛逼 plus 了哈。他这个人有两个学者就是两篇嘛，其中霍尔就是其中之一。就他速选的这两篇就是我讲的这两个，第一个是什么，就是计算机设计的公理基础，就是说哎呦我如何证明程序怎么去搞程序的。第二个呢就是叫做通讯顺序进程，就是这个够影响了够语言或者是俄朗这些并行编程语言的哈，就是他或就本文的主人公啊有两篇入选。另外一个人是谁，就是1972年的这个迪克斯特拉，这个已经讲过他了，他也是图灵奖得主嘛，他就是图论的那个，我们可能都说图论啊。听到这里大家会说，哎，这么出名的科学家，我竟然在读书的时候为什么教科书上不讲他了，而只讲了他学生时期两个微不足道的东西，一个是快速排序，一个是 KISS 语句，为什么会这样？其实答案也挺简单的。我们在网上吵架的时候不是最后吵不赢别人，我们就会说你最好多读点书，就这样，就是说证明他没有学识。实际上大部分让人家读书的这个人是不读书的，这是我多年吵架的经历。就是你会发现有些人要给人家说你去读书，实际上他本人就不读书，因为经常读很多书的人他不会去这样说人家，读书是有非常多的局限性的是吧，大部分说就不读书。但是用在这个地方说我为什么不了解这个科学家呢，我认为这个回答是贴切的，就是你应该多读点书。为什么？因为我们读了本科学不到他，不但学不到霍尔也学不到迪克斯特拉，就是我们只能知道他的图论啊，知道快速排序。为什么呢？因为读书太少。他研究的问题啊都是博士生开始研究的，你说你要研究个并行操作系统，博士就博士阶段才开始去研究这些东西。还有就是你研究这些编程类型编程什么的，你这个本科啊都不研究，所以呢我们就没办法知道嘛，我们只能知道他学生的时候跟老师打赌然后赢了六遍似的这么个快速排序，就这样。好了，这一期就到这里，因为他奖项实在太多了，因为他也实在是比较出名，相对来说哈，我说的出名是相对来说，你不能跟明星比嘛，我是说在图灵奖得主中他的名声是相对比较大的，或是相对比较大的，但是比起其他的体育明星他差了天差地别。你说你跟 C 罗比，跟梅西比，或者跟篮球哪一个霍华德，哎，就是谁比？篮球我不太了解哈，我不知道谁更出名，因为我就知道那个科比，但是他去世了，现在是谁我也不知道，然后我觉得不是很什么，跟这个人比是没有办法比的，就是非常也是非常小众，但是他是小众中比较大众的了哈。值得一提的是，老爷子现在还健康的活着哈，今年恰好90岁，他在两年前，哎，他还发了张照片，我看起来还是比较健康哈。好嘞，这一期到这里，再见。